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吴欣欣，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许成刚谈经论证节目。这个节目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教授的专栏节目。我们每两周推出一期节目，为您深入分析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及其改革。许教授您好。
欣欣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今天要带大家关注几条相关的新闻。9月24日，央行宣布多项货币增量政策。9月26日，中共宣布习近平亲自主持政治局的经济工作会议。9月底以来，股市经历了急涨急跌。10月12日，财政部又高调许诺财政刺激政策，但并没有具体的细节。徐教授，在这个时间点上，习近平主持了政治局的会议，讨论经济，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对，这个实际上呢，正如我们过去已经讨论过的，就是中国实际上呢，现在面临着一个金融和财政的危机。那么它这个基本面方面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期的，就是已经一年多了，就是这个通货紧缩。这个通货紧缩里边最突出表现的呢，就是这个生产者出厂价的这个一直持续的这个下降趋势一年多了，就是所谓 PPI。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直接和这个严重的产能过剩在一起。那么伴随着这个产能过剩呢，这个生产的东西不能够卖出去，这个企业呢就开始停工停产，那么失业率上升，这个都已经持续一年多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触发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金融危机跟财政危机。那么多数的房地产公司都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债务问题，很多出现资不抵债，就是需要破产。那么大量的地方银行出现严重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问题，那么大量的地方政府这个债务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实际上等于是三个领域嘛，就是房地产、这个地方银行和地方财政。那么每一个领域呢，这个它缺少的这个资金方面啊，都有上十万亿或者是甚至更大的数字。因此呢，这个就是实际上已经触发了这个金融财政的危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那么现在呢，终于这个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他面对的情况是非常危机，所以他实际上现在是在面对这个危机。
嗯，是的。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 PPI 的指数哈，那我们看到九月份的这个 PPI 是同比下降了2.8%哈，是非常的情况非常的不妙。那么我们也看到政府同时在大规模推出这个金融宽松和财政刺激的政策，并高调的鼓励这个 A 股股市，但是呢，股市呢是急涨急跌。那么这些政策能帮助解决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这个金融和财政危机吗？他们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许教授。
就是在面对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放松这个这个货币供给政策，尤其是就是提供紧急的提供流动性，这是这个通常面对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办法。那么现在呢，这个央行以及这个金管局和这个证监会，它一边呢是在这个放松这个货币供给，提供流动性。那么从提供流动性的角度讲呢，对于这个应对金融危机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呢，他突然之间呢，他把他这个重点呢放到了股市上，这就是完全搞错了。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应对金融危机呢，原本不应该这个里边有什么金管局和证监会，这个中央银行啊，他这个原本他的最大的任务是保证金融稳定，这个中央银行不能够涉及到这个金融市场里边去。实际上就是不光是这个中央银行方面，就是包括这个政治局方面和中国政府国务院方面，他都把这个保增长摆到很高的地位，这都是搞错了。就是金融危机和保增长和推股市完全两回事。金融危机你要面对的是这个金融不稳定，面对的是财政不稳定，是你面对的问题呢，是要保证它稳定。但是呢，它 一下子呢，他把他的这个力量放到了这个股市，由此呢推出来了这个股市上面大规模的投机，那么这个呢就实际上呢它加剧了不稳定，所以它不仅仅是不起作用，而且它实际上是破坏了这个中国经济的稳定性。那么这个当然呢，它有可能它这个意识到这个问题后边它可能会要有所收敛，就是在这个金融市场方面，但是如果他不知道有所收敛的话，那么他实际上呢，他会加剧这个金融的不稳定。那么这里边一个突出的重要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个突出的例子呢，就是2015年那一次的人造的股灾。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比现在还要好很多。但是即便是在2015年那一次呢，就是它制造的这个人造的这个股灾呢，损坏相当的大。那么这个如果它不能够意识到它这个人为的推高股市，这个操纵股市会带来股灾，如果它不能意识到，如果中国的股市真的要是上到很高的话，那么它制造出来的不稳定会远为更大。所以呢，现在呢是在很短时间上去了又掉下来了，那么没有升到很高，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意识到，他是不是那个能够这个放弃推股市的这个做法。
那么我们目前呢看到有很多人在判断啊，说近期呢短线是会有个股市，但是呢经济面并没有变，那这些经济面就比如说是失业率没有改善啊，房市这个严重供大于求的现状没有缓解，所以很多人说目前的股市只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劫贫济富，您觉得这个说法准确吗？
它这个股市是高还是低呢，是由基本面决定的。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呢是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差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股市呢，中国股市是在这个2007年的十月是达到了最高，当时呢是超过了6000点。那么自从这个2007年之后，这个就跌下来以后呢，就是一直就在这个3000点上下的徘徊，就是它已经这个由于中国的这个基本面实际上呢后边情况一直就是不好。那么它这个股市呢是上不来的。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做个对比呢，就是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 SP500， 那么当时呢它是这个1500点左右，那么到现在呢它已经涨了3倍多。那么这个呢它就是反映就是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那么这个在中国呢它就没有这个基本面能够支持，所以在没有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你这个用人为的方式推高股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们也留意到这次央行呢在推出这个金融政策的时候呢，高调称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能够达到目的吗？
对，这个呢也是就刚才我讲到，就他们在面对现在的金融财政危机的时候，同时又在讲保增长。那么他们呢有一个幻想，他认为呢今天的中国经济增长遇到的困难呢是因为科技方面发展的不够，他希望呢靠科技的发展呢来保中国的经济增长。然后讨论到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如果我们看二战以后，这个美国的科技的发展主要靠的是这个风险投资带来的，而风险投资这种制度啊，它的背后就是股市。所以在中国呢，曾经一度中国的风险投资在全世界变成了第二强，就是仅次于美国。而这个现在呢，中国的风险投资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没有了我指的就是这个真正符合通常意义上的风险投资。通常意义的风险投资指的就是这是私有的，就是私有的风险投资在中国已经都这个，一方面是外资都撤了，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私有的风险投资基本上都停止运转了。现在中国名义上叫风险投资的都是国有的，而国有的风险投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那么这个大量的这个风险投资的撤离中国市场， 前不久，《金融时报》有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那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负责科技发展方面的人士们，他们意识到了这个东西很严重，所以呢，他也意识到了科技的创新公司融资出现了困难。当他们的融资出现困难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就遇到了困难。我们上一期呢，集中讨论了就是中国科技创新方面遇到的那些困难出来的这些结果，于是呢，他们就希望能够一面的推动股市，靠这个东西呢，能把这个创新的方面呢搞起来。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股市这个东西，它靠的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支撑的，你整个的基本面不能支撑的情况下，人为的推高股市是推不起来的。然后你想靠用这个方法推高股市，从这个再带起来这个科技创新，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没有看清楚这个整个这一套制度背后，它需要有一些基本制度的这个保护。那些基本制度的保护没有的情况下呢，人为推高股市推不起来，那么用这个去推这个科技发展也是做不成的事情。
所以即便是目前这个 A 股的市场非常的亢奋，当然，但是呢，这个风投的机会还是没有太多，对吧？
对。
我们上期的节目呢是谈的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制裁啊，但是呢，有不少的观众在节目下方留言说，希望呢许教授能谈谈最近的这些经济刺激方案。那我们这里来选读一位观众的留言哈，这位叫 FFIW 的观众呢，留了这样一个言哈，他说强烈建议和期待许教授谈谈这次的中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当局承认了通缩。股市和楼市也都开始抬头了，会改变通缩趋势吗？徐教授，您来回应一下这一位观众好吗？
对，它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呢，它集中应对的实际上是金融财政危机问题。那么，金融财政危机能不能得到缓解呢？这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提供的流动性和提供的财政刺激，这个量是不是足够大？如果它在短期，它提供的这个量是超过10万亿的，中期超过20万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有可能能够缓解这个现在遇到的金融和财政危机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它是不是直接针对这个最合适的这些部门，就是最出了问题的部门。这个出了问题的部门呢，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地方债的问题，和这个大量的地方银行他们面对的问题，以及这个房地产行业他们面对的问题，如果是有针对性的，而且量足够大，现在面对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呢，是有可能得到缓解的。我这要强调，就是它这个是缓解，而不是解决。它为什么是缓解，不是解决呢？原因是因为呢，今天中国面对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在市场经济下，它实际上是有大量的资不抵债的这个企业是要破产的，包括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但是呢，由于现在在中国呢，这些中国的银行基本都是国有的，然后这个地方政府是不能破产，国有银行不能破产，然后国有的这个房地产企业也是不能破产的，因此呢，它不可能像市场经济那样，通过一轮的这个金融危机，导致这个很多企业的破产，然后清理了这个市场上的存在的问题，再让这个经济再返回来。那么在中国呢，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呢，它面对的是一个软预算约束问题，所以呢，它靠这个大量的提供流动性和大量的提供这个财政的补贴。这个所谓的刺激啊，其实大量的是这个补贴和救助，来把这些个出了问题的东西呢，给它救回来。那么这就使得呢，这些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有两大类的问题，一大类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市场上存在着一批这个资不抵债的不行了的企业。那么这些呢，你如果是市场经济下呢，它就会这个破产就解决了。那么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问题呢，是这个流动性出现了问题。那么你有些好的企业，它原本并不是资不抵债的， 只是暂时性的，由于流动性带来的困难。那么你解决了这个金融危机，解决了就是流动性上给了它帮助，那么这些企业它就缓过来了。但是呢，由于在中国呢，它这个是软预算约束，在所有国有部门面对软预算约束，所以它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它只是个缓解。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在它缓解了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是不是有能力解决它的这个通缩的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呢，通缩它这个真正的根源是由于内需不足。那么中国实际上严重的内需不足带来这个通缩的问题呢，并不是这次才有的。那么是早在上一次，就是2009年这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通缩的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呢，这些问题呢，都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呢，一直在这个加重，加重了到了现在，就变成了这个产生这个真正的严重的这个金融和财政的危机。所以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它其实是关系到了整个中国的基本面，经济的基本面是不是它能够这个扭转。那么这个的扭转呢，就超出了对应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问题。那么这个基本面呢？要想这个扭转呢，最大的碰到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背后的根源是因为中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过低，过低指的是它占 GDP 的比例过低，而这个全体居民的总收入过低，这个不可能通过一两个政策能解决，这个需要解决的实际上基本的经济结构。基本的经济制度，基本的经济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国有制度，就是这个大量的国有制，比如说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制的，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制的。那么这个东西是真正造成了全体居民收入过低的这个最重要的制度上的原因。因此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非常基本的制度上的改革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就是这个私有的风险投资大规模的从中国退出，那么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呢，中国的科技创新公司就会面对特别大的重要的问题，就非常重要的这个融资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已经保留下来的科技的创新公司呢，是过去留下来的，但是再往下的继续的发展呢，它依赖的是。这个私有的风险投资是不是能够回来？那么这个呢，它又取决于整个的这个金融市场和支持金融市场的这个法治的制度。法治的制度呢，它的背后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关键呢，就是党不能够干预司法。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够保证私有财产的这个安全。你在不能够保证私有财产的安全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整个这个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有基本困难，风险投资返回来就有困难，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是对应金融财政危机，那么这个呢是靠巨大量的这个提供流动性和财政刺激，但是这个本身并不意味着它能解决这个基本面碰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超大规模的发行货币和举债，来提供流动性和提供这个财政刺激，它本身就有很重要的长期的后果。它本身有长期的后果，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就是它这个超大规模的发行货币和超大规模的举债，这个资源是从哪里来？那么这是个关键问题。那么像这样类型的问题呢？这个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碰到过一次，上一次碰到的呢，就是90年代末，就是这个98年、99年和刚进入这个21世纪的时候，00年、01年那一段时间，呢，中国曾经碰到过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那一次呢，化解了。我们需要知道，那一次化解也是大量提供了货币的发行。和这个大量的举债呢，和大量的把这个国有的这个银行向它注资，但是为什么上一次可以解决问题， 这是需要我们解释的。上一次能够解决问题呢，靠的是在那个时代，那正是中国大规模私有化的阶段。当然中国不允许使用私有化这个词，当时的用语叫做改制，另一个用语呢就是所谓的民企的大发展。实际上呢，这整个是一个巨大规模的私有化过程，是私有企业大规模发展，是靠私有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中国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而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整个经济的效率提高，使得政府有了大量的收入，这个资源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当经济快速发展，有了大量的收入的情况下，那么过去欠的债，过去的软预算约束的问题，靠这个快速的增长把这个问题冲淡了，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么现在呢，当这个经济不能够再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经济增长的数字都是虚假的，在经济没有能力增长的情况下，他就没有能力获得这个资源返回来，来这个解决他这个现在的发行货币和举债，他的这个呢，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增发货币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他实际上就为未来的这个恶性通货膨胀再准备了条件。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解决不了基本面的问题，你只要解决不了基本面的问题，只要效率没有办法提高，那么他就为这个将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准备了条件。
那么目前呢，在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至少是第一线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您觉得在这些政策下会就此止跌回升吗？
短期的非常局部的有一些回升迹象是有可能的，但是整体上讲这是没有可能的。全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定是没有任何可能性，即便是一线城市整体上也没有这个可能性。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它这个基本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内需不足，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有限范围内的短时间的这个上升呢，实际上呢是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有些人会误认为这个整个经济要上行，那么这是一个是一个幻觉，那么这个幻觉很快会要破灭。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这一次推出这个一揽子的这个刺激经济的措施哈，您觉得这其中有没有哪一些是您比较看好一些的？还有呢，您觉得目前破局的这个关键所在在哪里呢？
目前他真正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那么当我们离开基本面，离开解决基本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只集中在金融危机跟财政危机的方面，那么当他大规模提供流动性，大规模提供财政刺激的时候，他是有可能得到缓解的。那么所谓得到缓解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到了这个房地产行业，就是帮助这个原本要破产的这些个房地产的企业，帮助一些企业避免了破产，那么一些原本实际上技术上相当于要破产的地方政府，你帮助他能够把这个地方债能够缓解到一大部分，使得地方政府能够相对的正常的能够运作，那么地方的银行你帮助他这个注资，帮助他这个避免这个技术上破产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些缓解会使得他的经济看去相对的进入这个正常的状态。那么但是呢，这些本身都不意味着这个解决了基本面上的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基本面的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关于内需不足呢，实际上有许多人提出来，就是相当多的国内的经济学家提出来，就是是不是政府应该大规模的发这个消费券。也有人提呢，就是直接的就是给这个民众发现金，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发现金的方案，比如说专门给老人提供，或者专门给贫穷的人提供，等等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个这个提议呢，它对于解决内需不足呢， 都能够起短期的作用。比如说，你给他消费券，在你发消费券的那个时候，短期里会能解决一点作用。这个你发这个现金，短期里会起一些作用，但是长远的说，内需不足是没有可能靠发现金和发消费券解决的。就是内需不足的问题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农民在这个中国在过去，这个几十年里，这个土地的大量的收入，农民一点都沾不到的。只有极其个别的这个是因为这个城市近郊那个土地卖了，只有个别的这样子的这个农民呢，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普遍的整体上来说，农民从这个经济发展里没有得到这些个这个好处。相反，他们作为农民工，他们的这个内需非常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非常的低。那么这个数字很大，这个农民工的数字差不多2亿。所以你怎么解决他们的收入过低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个制度性的问题。
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感谢斯坦福大学的许成刚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的节目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X 平台和脸书播出。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分享给亲朋好友。如果您有问题和建议呢，也请您在节目下方留言，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精选一些观众留言，请许教授为我们解答。许教授，再次感谢您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请您跟观众朋友们告别一下好吗？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的，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